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之意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高兴我们又在查经时间见面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如果你是信主的，甚至已经信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是否非常亲密，天天行在他的旨意中？还是跟神的关系疏远，祷告就好像自言自语，跟空气说话一样呢？有时候，好些弟兄姐妹都不约而同跟我们分享到自己的属灵情况。他们说，虽然已经信主，虽然每个礼拜去聚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属灵生命非常枯干，根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这种情况正常吗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查考腓立比书，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三章第一到第六节。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六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割的，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腓立比书第三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，因为它详细地描绘了保罗的背景。首先，保罗是出生于传统的犹太人家庭，一直以来都是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来生活。第五节说，保罗第八天受割礼。在犹太人的眼中，割礼并不是一般宗教礼仪这么简单，而是与神立约的记号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虔诚的犹太人都世世代代遵守这个吩咐。生下来的男孩第八天就受割礼，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。不但如此，保罗还表明自己的血统纯正，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属于便雅悯支派。到底便雅悯支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就是来自便雅悯支派的，名叫扫罗。其实保罗在认识主耶稣之前，名字也叫扫罗。 你的背景跟保罗是否非常相似呢？不少人信主都是因为家庭的传统，从小到大，他们在基督教家庭长大，爷爷、奶奶、父母都是信主的，甚至是做传道的，所以自然而然，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聚会，一起信主了。第五节，保罗说，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。可能你大惑不解，明明法利赛人名声不好，经常受主耶稣的责备，为什么保罗却特别提到自己是法利赛人，并以此为荣呢？在主耶稣的时代，法利赛人都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，他们精通旧约的律法，又谨守律法的每一个细节，所以得到人们的尊重。路加福音18章，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里，那个法利赛人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并且把一切所得的都献上1/10，可见法利赛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。你是否跟保罗一样，要求自己在一切细节上都谨守呢？比如，每天一定要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，礼拜天一定要穿长袖衣服才能去聚会呢？当然，5点钟起来亲近神是件好事，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，能够一早起来亲近神是好事。另外，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去敬拜神也是好的。不过，这些传统，这些习惯能否帮助你跟神的关系晋升呢？第六节，保罗说，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。在认识主耶稣之前，保罗确实有热心，是一种错误的热心，这种热心驱使他逼迫教会。早期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斯提凡，他不是12使徒，不是教会长老，而是一个蛮有能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。众人接受不了他的道，于是诬告他，最后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斯提凡死的时候，扫罗也在场目睹这一切。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第1到第3节。《使徒行传》8章第1到第3节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，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保罗在传统犹太人家庭长大，又精通律法，又谨守律法，对神又大有热心，可惜根本不认识神，反而成了神的仇敌，到处残害神的子民。你会不会觉得昔日的保罗就是你的写照呢？信了主后，你也试图在肉体上去追求神，比如到处打听哪一间教会最好，他们的教导是否纯正，传道人的背景如何，能否提供足够的喂养，确保自己做一个最好的选择，跟着在律法上努力追求神，在方方面面都认真的遵守，礼拜天必定聚会，11奉献必定给，总之一切能做的都尽力做了，最后在热心上也追求神，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，甚至也跟保罗一样，糊里糊涂地把别人打成异端。回顾以往基督徒的生活，你觉得满足吗？你跟神的关系亲密无间吗？既然你已经尽了一切努力，为什么还经历不到神的真实呢？到底还缺欠了什么呢？保罗是如何从神的敌人 变成真正认识神的人呢？请大家继续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一到五节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本来保罗打算继续捉拿基督徒，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。就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蒙了光照，又听见主耶稣对他说话。以前他有宗教传统，有律法条规，有热心，却不认识神。现在他蒙了光照，终于能够认识神了。虽然保罗曾经逼迫教会，但这都是他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的。主怜悯他，让他看见天上的光，听见主自己的声音，这就成了保罗生命的转折点。从今以后，他生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再追求宗教，不再追求从律法而来的义，转为追求基督，追求从信他而来的义。你的处境是否跟保罗一模一样呢？表面看来，你非常爱神，谨守一切法则，又热心侍奉，仿佛是信徒中的模范。可实际上却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，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反而成了神的仇敌，违背了神的心意。主怜悯保罗，从天上发出亮光使他看见，他同样也愿意怜悯你，关键是你愿意跟保罗一样去做出回应吗？我有机会认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很喜欢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写日记。有一天，我翻开自己的日记看，很惊讶地看到自己这样写道：“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神，让我体会到你的大爱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不能不相信你。”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写了这样的话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至于神有没有应允我的祷告，相信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我不仅认识了神，而且还有机会服侍他，都是因为神的爱感动了我的心，让我深深地经历到他的真实。所以，关键不是你会否蒙怜悯，而是你会否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。保罗蒙了光照，见到天上的异象后，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，他整个价值观起了彻底的变革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三章，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：“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”首先，蒙了光照后，保罗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，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都当作有损的。如果你真正蒙光照，你的价值观也会起同样的变革。请留意，保罗不是说以前犯罪的事现在都洗手不干了，不是的，保罗是说以前以为是有益的，现在都当作有损的。在你的心里， 什么东西是有益的呢？天生的才干、美貌、学问、财富、名誉、地位等，都是你梦寐以求的。以前你追求这些东西，现在信主后还是一样吗？不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保罗说有益的事不是指世俗的层面，而是指宗教的层面。他出生于传统的犹太人家庭，血统纯正，在宗教领域上更是法利赛人，谨守神的律例，一丝不苟，又愿意挺身而出，捍卫真理，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非常自豪。但保罗说，他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，现在都当作有损的。他的价值观起了一个奇妙的变化，有了清晰的洞察力，开始用神的视角去看事情了。其次，保罗丢弃万事是有目的的，就是为了得着基督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以为保罗提倡用痛苦来折磨自己，作为修炼属灵生命的方法。不是的，保罗三次提到把万事当作有损，也三次提到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保罗之所以把万事当作有损，目的是为了得着基督。换句话说，若要得着基督，就必须把万事当作有损，不把万事当作有损，就无法得着基督。其实这个教导不是出自保罗，而是出自主耶稣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9章20到22节。马太福音19章20到22节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路加福音18章说，这个年轻人是当官的，他非常谦卑地来到主耶稣跟前，求问他永生之道。虽然这个年轻人有钱、有权力、有地位，但为人谦卑、彬彬有礼，实在非常难得。对世人来说，他真令人羡慕，样样都有。对宗教人士来说，他也值得效法，因为他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，无可指摘。奇怪的是，这个年轻人并不快乐，他内心还是不满足，还觉得缺少了一样东西。主耶稣见到这个年轻人的谦卑和真诚，便告诉他得永生的秘诀。要得永生，就必须对神的态度完全。要态度完全，就必须放下一切，包括你认为是好的东西，然后来跟从耶稣。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年轻人拥有的是不义之财，更没有说他滥用权力欺压百姓。但即使他的官职财富是用正当手法得来的，他还欠缺了一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年轻人不可以两全其美，又拥有财富又拥有基督呢？换句话说，为什么保罗为了基督的缘故把万事当作有损呢？请大家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。第三章从第三到第六节一直在谈属肉体的事情，属肉体的态度。保罗一针见血地道出，肉体是最大的拦阻，使我们无法得着基督。即使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如果以外表的虔诚、热心来夸口，这种属肉体的态度使我们无法得着基督，生命无法得着改变。 最后如何实际地应用保罗的教导呢？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着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如何把万事当作有损呢？是不是说把自己的金钱财物通通扔掉？最近才收到一位姐妹的来信，她问道，很多时候去聚会时都遇到乞丐向人要钱，该不该给呢？保罗说把万事当作有损，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就当到处发钱给乞丐，直到一贫如洗为止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在短短两节经文里，有损这个词的原文总共出现了三次，在第七和第八节的有损，还有第八节的丢弃。怎样把万事当作有损呢？就是把它们丢弃。你试过丢东西吗？很多人出门旅游时都会在匆忙中把东西丢在火车上、飞机上、饭店里，甚至有的人到商场购物、到饭馆吃饭时都会一时大意，忘记把雨伞、背包带走，到要找的时候东西已经不翼而飞了。如果你丢了一块手表，你就失去了它，它就再不属于你的了。所以当保罗说他以万事当作有损，意思是从今以后他一切所有的，不管是世上的财物还是属灵的恩赐，都不属于他，而是属于神的了。你有机会受过高等教育，或者有音乐的恩赐，或者受过圣经培训，有丰富的圣经知识，你已经把这一切都献在祭坛上求神使用吗？还是你会沾沾自喜，觉得方方面面都比别人强呢？其实你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否则就一无所有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学习丢弃万事，把它们献上给神，让神决定如何运用这些恩赐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祝福别人。我见过一些很有恩赐的传道人，可以说他们十项全能，带领诗歌没问题，因为他们嗓子好又会音乐，讲道吗？没问题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。用高科技吗？也没有问题，他们可以把所有的歌词输入计算机，然后把歌词投影在荧幕上，效果特别好。既然他们多才多艺，那么服侍应该很有能力吧？可惜事与愿违，聚会结束后，人的心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冲击，甚至很快便把信息忘记得一干二净了。到底原因何在呢？会否是因为他们没有将万事当作有损，没有把一切献在祭坛上，等候神的吩咐，按照神的指示去行呢？弟兄姐妹，不要看错了，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十项全能的超人，神所要的是一个完全摆上、完全降服的仆人。腓立比书三章第二节说，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歌的。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头便提醒教会要提高警觉，防备属灵的陷阱，免得走错了方向。这里保罗提醒教会要防备三种人。第一种是犬类，他们是谁呢？为什么称他们为犬类？可能大家会想到家里养的宠物，可爱乖巧的小狗。保罗所说的狗不是家里养的宠物狗，而是在外面流浪的野狗。 他们三五成群的活动，攻击动物和人类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因为狗对圣物没有半点兴趣。狗不仅对圣物没有兴趣，而且它会转过来咬你。简单来说，主耶稣用狗来形容那些非常热心却没有属灵洞察力的宗教人士。他们根本不认识神，不能接受真理，只会用言语进行反击。保罗提醒教会，要走在正确的方向，就必须防备这些蛮有热心却不爱真理又缺乏洞察力的信徒。如果有信徒总爱在人家背后说长道短，诸多批评，你要防备他，免得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第二种是作恶的，他们是谁呢？是杀人放火的罪犯吗？马太福音21章41节说，他们说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园户。这里的恶人不是世人，而是神的子民。他们拒绝神的王权，不听神的劝告，又白占地土，结不出果子来。所以保罗提醒教会，要防备这些认识神却拒绝听命的信徒。第三种是妄自行歌的。显然当时还有人坚持说，外邦人必须行割礼才能得救。保罗提醒教会要防备这种人。神要求的不是肉身的割礼，不是守律法的义，而是内心的改变，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，题目是基督徒的生命方向。第一，要走在正确的路上，就必须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，而不是追求宗教礼仪。第二，要走在正确的路上，就必须丢弃万事，把一切放在祭坛上，等候神的指示，听从他的吩咐。第三，要走在正确的路上，就必须防备没有洞察力不认识神的宗教人士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